您现在收听的是由金石数据推出的交易员故事系列文章，您可以在金石数据 APP 上免费订阅该系列文章。本篇是黄金时代系列的第五篇，标题是美国 CPI 报告是一个公开的骗局。本篇导语：美联储多年来一直在淡化真正的通货膨胀，调整衡量 CPI 的尺度，淡化了住房、医疗保健和教育方面的成本上升。第一节，双关语的大师。尽管之前关于通货膨胀的讨论是由大量的 M1 和 M2 货币扩张、不断上升的商品周期、政府控制的增加和前所未有的债务水平所推动的，这些都指向有利于贵金属的货币贬值，但许多阻力仍然在发挥作用。最明显的阻力之一，在大多数公共媒体和市场讨论中同样被故意忽略了，那就是政府机构对通货膨胀报告的公开操纵，但在很大程度上被忽略了。他们试图淡化实际而不是报告的通货膨胀水平的真实性质和危险性。尽管美联储喜欢说一些连政客都会脸红的双关语，但他一直宣称其主要关注点是失业而不是通胀。然而，让我们提醒读者，鲍威尔先生在2020年夏天出来时提出了一个具体的也是头条的议程，即允许更高的通胀率超过 2%。 这个新的通胀方向忽略了一个更大的讽刺，即美联储在将动词从目标改为允许之前，多年来一直据称是以 2% 的通胀率为目标，但没有成功。这种神奇的词汇选择揭示了美联储语义堆中的一个关键。例如，如果美联储多年来诚实地瞄准通货膨胀而没有成功，鲍威尔怎么可能突然有公共能力，然后允许更多他以前未能实现的目标？好像通货膨胀就像一个人家里的恒温器一样简单，可以调高和调低。第二节，不诚实的通货膨胀报告。直截了当的答案是，美联储与劳工统计局 BLS 的虚构作家同步，对消费者通胀的报告就像 Al Capone 报告应税收入一样诚实。简而言之，美联储多年来一直在公开撒谎及淡化真正的通货膨胀。正如我们在下面发现的那样， BLS 用来衡量美国消费者价格通货膨胀的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表示一个公开的骗局，允许 BLS 因此也允许美联储基本上以他们认为合适的方式报告通货膨胀，至少目前是这样。例如，如果今天使用美联储迄今为止在20世纪80年代用于衡量 CPI 通胀的加权方法上线，那么美国在2021年以 CPI 衡量的通胀将接近 15%， 而不是报告的6加百分号下线。美联储担心消费者成本的上升，从而导致报告的通货膨胀率上升，因此简单的调整了其衡量通货膨胀的 CPI 尺度，有效的淡化了住房、医疗保健和教育方面的成本上升，以衡量消费者价格通货膨胀，就像一个脂肪尺度在衡量个人体重时淡化了啤酒、巧克力或比萨的热量意义。简而言之，美联储不喜欢衡量通货膨胀的旧 CPI 尺度，所以他们简单的用2加2等于2的尺度取代了它。但他们为什么要这样做？为什么目前的联邦统计局和美联储要做所有的数学体操和创意写作？是什么解释了正在进行的双重说法及撒谎？其中，美联储希望以更高的通货膨胀为目标，但同时又故意将其误报为更低的水平。第三节，必要性，发明之母。同样，美联储为了保持其由欠条驱动及由债务驱动的复苏假象，别无选择，只能发明一个可控的及较低的 CPI 通货膨胀率，以便使美国国债在与通货膨胀相比较时，看起来对其他欠条的买家甚至有适度的吸引力。此外，鉴于山姆大叔要负责偿还这些欠条，他们希望以可承受的及被操纵的低利率来偿还。然而，中央银行家们知道，通货膨胀率的上升自然会招致利率的上升，这使得债务更难支付。美联储非常担心这一点。因此，利率被人为控制，而通货膨胀被故意淡化误报，这是一个公开的欺诈的双重打击。同样，考虑到美国靠债务而不是生产力生存的可悲事实，美联储需要使其借据及国债至少在未来的债券买家面前显得漂亮。不幸的是，在比较债券收益率与通胀上升的痛苦时，通胀上升会使债券看起来没有吸引力。例如，如果一个诚实的 CPI 量表诚实地报告了一个更诚实和高得多的 15% 的通货膨胀率，这将意味着通货膨胀调整后的 1.6% 的美国国债收益率将产生一个负的 13.4% 的收益率，这很难使它成为一个漂亮的债券让世界欣赏或购买。 毕竟谁会购买从购买那一刻起就损失 13% 的债券。当然，这对靠借条而不是生产力生存的山姆大叔来说是个大问题。因此，美联储巧妙地发明了一个 CPI 通胀数字，人为地减少了现实中的尴尬。就是这么简单，也这么不诚实。这将进一步解释为什么自2020年2月以来发行的美国国债有 55% 以上是由美联储购买的，而不是自然市场的买家。伙计们，这说明了很多问题。不用说，如果美国十年期的实际经通货膨胀调整的收益率诚实的报告为负 13%， 那么黄金现在也会暴涨到月球上它在1970年代实际收益率为负 40% 暴涨。正如上文所解释的那样，这种激增是因为通货膨胀调整后的收益率越快越深，黄金的涨幅就越大。然而，许多投资者没有认识到一个简单的事实，即美联储对金价上涨感到恐惧，因为金价上涨证实了他们货币政策的绝对失败，以及他们神圣的美元被公开和持续贬值。换句话说，金价上涨是美联储管理不善的公开证明，也是对濒临破产的美国货币的愧疚。这进一步解释了为什么世界上的中央银行和金银银行，尽管有2021年的巴塞尔协议3的规定，每天都在无耻地操纵 COMEX 市场的纸黄金价格，这个公开的秘密我们在下一章更充分地讨论。最简单的说法是，黄金上涨使美元看起来很尴尬，因此美联储与金银银行一起不得不掏出他们所有的伎俩、谎言、糟糕的数学和公开的市场操纵，使黄金看起来比自然市场力量所决定的要弱。这种努力是无耻的，但对任何了解期货市场和金银银行的人来说，这都是公开的秘密。此外，鉴于截至目前，美国唯一看起来健康的东西是其历史上最大的股票和债券市场泡沫，美联储想让这个泡沫继续增长，而不是自然破裂。为了这个目的，美联储的官员可能不诚实，有妄想症，但他们并不完全愚蠢。例如，他们知道，在过去的140年里，所有，我们是说所有的股市收益都是在通货紧缩时期，而不是通货膨胀时期。这种出现通货紧缩的需要为美联储提供了更多的理由，使其在诚实的通货膨胀问题上撒谎，以保持那个原本巨大的市场泡沫上升，而不是自然内爆。了解这样的伎俩和扭曲，才使少数知情的投资者不曾信过鲍威尔的双关语，即他更关心的是关注就业而不是通胀。他随后声称2021年的通胀水平上升只是过渡性的，也是同样无耻的。这些都是公开的谎言。期间，在华尔街或苏黎世的灯火通明的街道上，一个不为人知但众所周知的事实是，鲍威尔以及耶伦、伯南克、格林斯潘等人多年来一直对通货膨胀绝对痴迷及担心，世界上其他主要央行也是如此。因此，他们再次简单的误报及谎报通货膨胀，因为世界储备货币的购买力继续向历史底线缓慢下降。第四节，享用蛋糕的同时也在享用它。因此，自格林斯潘以来，美联储一直在做的事情，目前全球300万亿美元债务灾难和货币崩溃的名副其实的零号病人是非常聪明的，但也是极其有毒的，而且是公开的两面派。具体来说，在2021年的早期到中期，美联储每月印刷超过1200亿美元，购买800亿美元不需要的国债和另外400亿美元不需要的 MBS。在其所谓的 2% 的津贴之外，没有明显的通货膨胀效应，尽管反复强调通货膨胀是由货币供应量定义的。这种极端的货币创造公开的稀释了美元，从而帮助政策制定者用日益稀释的货币膨胀掉美国的债务，这是一个绝望的政策，再次被世界上所有的主要中央银行遵循。通过同时不诚实的误报低 CPI 通胀率，同时通胀率过去和现在实际上都在上升，政策制定者得到了两个不诚实世界的最好结果。也就是说，他们可以稀释美元，使美国债务膨胀，而不必完全承认实际的通货膨胀风险，他们将其淡化为短暂的，也不必忍受通货膨胀率严重超过债券收益率的情况，否则会使他们的国债在更广泛的流通和消费中显得过于难看及怪异的负值。当然，这种公开的欺诈行为使美联储在得到他的蛋糕、贬值的货币使债务膨胀的同时，也得到了他通过少报这种绝望的政策带来的灾难性的 CPI 通胀后果。简而言之，如果 CPI 通胀率被准确报告的话，公开的假国债的实际收益率将是高度负数，通过在猪身上涂抹口红，美联储可以继续靠更多的债务、 更有吸引力的借据和更多的不诚实来生活。这种隐蔽的通货膨胀欺诈使美国能够有效的延长和假装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债务狂欢。而美国的信贷市场就像一个名副其实的科学怪人，他已经死了，但仍然在所谓的无通货膨胀但永久的货币创造的氧气中行进。第五节，即使是科学怪人最终也会死亡。然而到了2021年第一季度，尽管有美联储的支持，债券市场这个呻吟的怪物开始抛售而不是上涨。债券价格在下滑，因此收益率与误报的但仍在上升的通货膨胀一起缓慢上升，从而证明了美联储所谓的全能印钞机的力量不断减弱。不用说，美联储坐在30亿美元的公共债务之上，无法承受这些不断上升的收益率，因为他们迫使利率上升。记住，反映货币和债务成本的利率上升，让那些在自由之地但不是自由市场假装复苏的债务浸泡市场和债务浸泡的主权国家感到害怕。在另一个短暂的窗口期，正如之前在2019年底的回购市场上看到的那样，美联储再次失去了对低利率说法的控制，因此在2021年的债券市场。这只意味着我们可以期待更多的印钞机，尽管在2021年底有一个假的缩表来购买那些本来不受欢迎和不需要的科学怪人债券，以保持其收益率下降、收益率曲线控制或 YCC 的真正定义。但这样的收益率控制对于货币来说不过是一场危险的俄罗斯轮盘赌游戏。美联储可能会玩一段时间，但最终会有一颗自然市场和货币杀伤力的子弹瞄准他的头。也就是说，推迟致命的收益率和利率飙升的唯一方法是央行印刷更多的法定货币来购买更多不需要的债券债务。推而广之，保持债券和债务市场活力的唯一方法是通过过度印刷来摧毁国家的基础货币。简而言之，畸形膨胀的市场可能在利率抑制的刀锋下生存，但货币他们死在同一把剑下。当然，这是在吃你的蛋糕，但不是在吃它。第六节，虚无缥缈的东西还在继续。与此同时，专家学者、中央银行的宣传部长和 BLS 的虚构作家继续喷出他们的理论和对未来通货紧缩而不是通货膨胀的预测。同样，他们希望通货膨胀来帮助他们偿还债务，但他们不想诚实地报告通货膨胀，因为这使得他们的债券不受喜爱，因此除了美联储本身，其他人都不买。因此，这些超现实的兜售者喋喋不休地谈论同比 CPI 通胀率的比较，甚至指出年化 CPI 通胀率将在近十年来首次突破 2% 的标志，尽管在他们说这话的时候，实际通胀率已经超过 9%， 甚至根据 CPI 自己的虚假措施，到2021年底已经超过 6%， 这是一个隐藏的事实。这种不诚实几乎是滑稽的，如果它不是如此悲惨的话。为什么？因为整个通货膨胀、通货紧缩的讨论以及数据报告和预测最终都是毫无意义的。如果用来衡量 CPI 通货膨胀数字的尺度本身就像42节的劳力士手表一样假，因此这种疯狂以及不诚实一直持续到2021年，一位创造性的写作、聪明的数学和同样扭曲的预测和专家们都在编织他们关于假的通货膨胀数据的故事，而散户投资者只是盯着医疗、教育、住房、股票和债券估值，甚至是纽约市乔治华盛顿大桥的收费不断上涨的成本。换句话说，对于那些想看到诚实的通货膨胀的人来说，他们所要做的就是走出他们的前门，因为真正的通货膨胀无处不在，除了也就是在官方 CPI 通货膨胀表这个公开的笑话中。与此同时，美联储的印钞机和人为的利率压制仍在继续，那个被称为美国债券市场的科学怪人也是如此，这对那个被称为美国股市的巨大泡沫的持续生存至关重要。美联储不幸的是正在向前指导以及不诚实的管理更多相同的债务和印刷的疯狂行为和证券泡沫伪装成政策。第七节，美联储黄金的最好朋友。当然，对于实物贵金属的所有者来说，他们只能等待时机并微笑，因为同样是美联储，作为世界上所有主要央行的政策代理人，最终而且具有讽刺意味的是，黄金是最好的朋友。更多的货币创造意味着更多的美元贬值，而更多的美元贬值意味着更多的通货膨胀和负实际利率对黄金的影响。正如需要反复强调的一个图表，最终一旦关于当前通货膨胀的谎言以及关于国债实际收益率的同样谎言以及美国股票和债券的实际高估 整个美联储的实验用债务来解决债务问题就会残酷地可能无序的结束。也就是说，市场骤降对已经被稀释的货币的信心也会随之下降。到2021年底，财政部的珍妮特·耶伦已经无法再躲避他曾经假装是暂时的通货膨胀现实。当然，正如第一部分所揭示的，他把这种通货膨胀完全归咎于 COVID， 而不是他自己在镜子中的反应。这种货币和市场的沉沦之死是一个没有人可以计时的结局，很难与绝望的美联储或不诚实的通货膨胀表对抗。但任何人都可以通过简单的了解当前和在货币濒临崩溃和债务不可持续的开放环境下贵金属的历史作用。此后，同样令人绝望的全球重新设定可能会到来，正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2020年以布雷顿森林体系2的虚幻名义发出的电报。在这样的计划下，新的债务将被创造出来，而新的数字货币只能由中央银行赎回，被称为中央银行数字货币或 CBDC， 将可能成为新的不正常的一个新组成部分。这一点或者整个中央银行系统将暴露出它过去、现在和将来的公开失败，正如从大卫·休谟和托马斯·杰斐逊到路德维希·冯·米塞斯甚至安德鲁·杰克逊等精通数学的历史人物多年前就警告过我们。无论是否重置，货币将继续其缓慢的死亡螺旋，而黄金总是耐心的，总是真实的，而不是虚拟的，将继续其逐渐和不可避免的上升，超越一个破碎的银行系统和失败的货币实验的羽翼灰尘和金融瓦砾，由逻辑妄想、神话、爱、公然的不诚实，其中 CPI 通胀表只是众多例子中的一个。正如我们在下一章中所发现的，另一个隐藏在众目睽睽之下的公开扭曲是 COMEX 期货市场，在这个环境中，仅有的几家商业金银银行几十年来日夜不停的蓄意操纵价格，人为的压制着黄金和白银价格，以防止原本尴尬垂死的全球货币，尤其是美元进一步陷入窘境。黄金时代系列无疑为您朗读完成，感谢您的收听。下篇内容预告，COMEX 纸质市场的严重价格操纵以及黄金 ETF 工具内嵌的对手方风险，共同为黄金定价带来了真正的阻力。黄金时代系列是金石数据全新推出的一档栏目，如果你喜欢这个系列，请您点个赞评论下，这将使我们有动力继续努力更新这个系列。您可以在文章顶部订阅交易员故事系列专题，每日最快时间收到连载内容的更新推送，请下载金石数据 APP 订阅并打开推送功能。